首先祝在座的妈妈们、母亲们母亲节快乐。我以前看过一个小故事，那么就是有一个小朋友，他就问他的爸爸，他说到底什么叫结婚呢？就是那个小朋友很小，四五岁的样子，问他爸爸到底什么叫结婚。结果他爸爸就跟他解释，哎呀，结婚就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他们组成家庭，婚姻这样。但是那个小朋友还是不理解，后来他爸爸就把那个他跟妻子结婚的那个结婚照片都拿出来给他的孩子看，就说你看那一天就爸爸妈妈就结婚了这就是婚礼上的照片，你看妈妈穿得很漂亮，这就是结婚了。后来那个小朋友一看到这些照片，小朋友我明白了，我知道结婚是什么意思了。后来他爸爸就说，那你知道结婚是什么意思吗？后来这个小朋友就说就是从那一天开始，我妈妈到我们家里来给我们做佣人，来伺候我们。那么事实上很多母亲就是这样的照顾家庭，照顾孩子没有休息，没有节假日，当然也没有薪水。然后你看我们每一个小生命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饿了就要哭，我们饿了就要吃，我们从来不会想到我的妈妈需要休息我们从来不会想到我的妈妈很辛苦。我们都是知道我们有一位，只要我们哭他就会在我们身边只要我们饿他就会来给我们吃的，来照顾我们。这个很多的时候我们觉得这一切就是那么自然，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一切值得我们在每一年当中有一个特别的日子，让我们能够向我们的母亲来献上感恩。有人说上帝给人最宝贵的礼物除了主耶稣基督之外，第二个就是上帝给人有母亲。那么林肯总统说的一句话就说，我成为一个怎样的人，或者我希望成为一个怎样的人，全部归功于我的天使母亲。母亲是非常伟大的，母亲不仅仅是无保留的无私的去养育自己的孩子，母亲同样的也在塑造自己的孩子。那么在圣经当中我们也看到有许许多多的上帝所兴起来的神的仆人，合神心意的人。圣经往往也让我们看到他们，上帝也为他们预备了一个非常伟大的母亲。好，我们先来读一处圣经，是在以赛亚书66章13节，我们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投影，以赛亚书66章13节起。母亲怎样安慰儿子，我就怎样安慰你们，你们也必因耶路撒冷得安慰。感谢神，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带领我们，感动我们在这个美丽的主日的清晨，让我们来在你的圣殿当中。主啊，让我们在此刻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在你的面前，来思想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所赐下的恩典，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带领和保守。主啊，直到如今，主啊，你保守我们的脚行在平安的路上。主啊，你今天也在这个特别的日子，我们来思想你许许多多的恩典和祝福是借着我们在地上的母亲临到我们身上。主啊，我们也在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我们不仅向你献上感谢和赞美，你为我们每一个人预备在地上的我们的天使母亲。主啊，我们更是感谢赞美你，让我们也常常思想，主啊，我们的母亲是应该得到我们的尊敬，得到我们的赞美， 主啊，我们的母亲乃是不仅仅是照顾养育我们的人，乃是要塑造我们的灵魂。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先来看圣经中一个伟大的母亲，这是在撒母耳记上所记载的先知撒母耳的母亲。我们知道先知撒母耳是在旧约当中神所兴起的一位非常伟大的先知。那么在撒母耳之前，我们知道以色列人是处在一个士师时代。如果我们看旧约圣经当中的士师记，我们就知道士师时代事实上是非常一个黑暗和可怕的时代。如果我们看士师记，我们就知道在士师时代当中的以色列人，他们彼此之间互相残杀啊，十二支派他们之间互相残杀，甚至十二个，我们知道有十二支派，那么最年幼的一个支派便雅悯支派就是几乎被全部灭尽了，被他其他的兄弟支派，他的哥哥十一个支派全部灭尽了几乎，所以是非常可怕的。那么关于士师记呢，就是在士师记两处经文用同样的一句话来重复来说，在那个时代当中以色列人是怎样的光景。圣经是这样说，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所以士师时代是非常黑暗的，但上帝结束士师时代的方法是什么呢？兴起了一位先知，这位先知就是撒母耳。那么当撒母耳被上帝所兴起，就预表着士师时代那个黑暗的时代要结束了，那么从此进入了一个先知的时代。那么同时上帝也借着先知撒母耳高立了以色列人当中第一个王，就是扫罗王。所以撒母耳先知是非常重要非常伟大的先知，他在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他是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性的作用。那么在神的整个救赎的计划当中，撒母耳先知他站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前面是士师时代，那么从撒母耳先知开始，以色列人进入先知时代，也进入他们有自己的王。我们知道每一个神所兴起的合神心意的人，为上帝所重用的人，那么圣经同样也记载下来他们背后有一位伟大母亲。我们今天就来看撒母耳先知的母亲哈拿。大家我们可以回去自己来看到这个撒母耳记上第一章和第二章，这里记载了撒母耳的母亲哈拿的事迹。我在这里把这个所发生的事情给大家就是简单说一下。那么哈拿呢，她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女人，她对神非常的敬畏，那么她的丈夫以利加拿也非常的爱她，但是哈拿却有一个问题，她没有办法生育，没有办法生孩子。那么我们知道在那个时代，一个女人不能生孩子，一个妻子不能生孩子，这是一件非常羞辱的事情。那么有人就嘲笑哈拿，讥讽他，哈拿心里也非常非常的痛苦，但是他的痛苦呢，忧伤痛苦，以至于吃不下饭，以至于进食，但是他却找到一个出路。他在这个痛苦忧伤当中，他不是绝望，这个出路是什么呢？他来在上帝的面前祷告。所以从哈拿的身上我们看到一点，我们每一个人人生当中可能都会经历这样的一个时刻，很忧伤很痛苦，然后被别人羞辱，被别人嘲笑。但在这个时候我们来思想哈拿，他在这个时候他找到一条出路，就是来到上帝面前切切的祷告呼求。那么圣经是这样记载，我给大家读一下，撒母耳记上一章十节，哈拿心里愁苦，就痛痛哭泣，祈祷耶和华。我们知道耶和华就是上帝。那么撒母耳记上一章十二节，哈拿在上帝面前不住的祈祷。撒母耳记上一章十五十六节，这是哈拿他自己说，我是心里愁苦的妇人，在上帝面前倾心吐意，我因被人激动 愁苦太多，所以祈求到如今。所以这一个母亲她来在神的面前呼求，我们知道她是恒切的呼求，并且她是常常的哀哭，常常的流泪，因为她没有孩子，没有办法生育。然后哈拿也向上帝许愿，她是这样说，在撒母耳记上一章11节，哈拿是这样说：万军之耶和华，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眷念不忘婢女，赐给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那么感谢神，最后神就应许哈拿的祷告。那么接下来圣经这样记载，在撒母耳记上一章20节，哈拿就怀孕，日期满足，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撒母耳，说这是我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那么接下来圣经又记载一件其实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如果我们仔细来看的话，那么当这个孩子上帝赐给哈拿，那么当这个孩子一断奶，就是撒母耳一断奶，哈拿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哈拿就把撒母耳带到圣殿里，说：主啊，我敢在你面前起誓，从前在你这里站着祈求耶和华的那妇人就是我，我祈求为要得这孩子，耶和华已将我所求的赐给我了，所以我将这孩子归于耶和华，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于是在那里敬拜神。那么从这之后呢，哈拿这个母亲做了一件事情，就把他这个孩子，刚断奶的孩子，那个时候我们知道哈拿只有这一个儿子，把这唯一的儿子他就献在圣殿当中，把他留在这个当时的这个祭司以利手下，从此这个母子就分离了哈拿就跟他的亲生骨肉，唯一的亲生骨肉就分离了。然后一年直到这个殿中看他的孩子一次，然后为他的孩子做一个外袍给孩子带去。在我们今天人的眼光来看，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奇怪的行为，因为这个孩子是他苦苦求来的。那么圣经多次的讲，当时他来在上帝面前的哀求是何等的迫切，终日哭泣，以泪洗面，哀伤到一个地步，以至于饭都吃不下去，进食，这样求来的一个孩子，结果这个孩子一断奶，他又把孩子又送走了，送到圣殿当中，这真的是让人很难理解。那么固然哈拿求来到上帝面前求这个孩子的时候，他是许了一个愿，他这个愿说从此我把这个孩子要归给神，要献给神，但是在这个许愿的时候，哈拿并没有说他就要把孩子献到圣殿当中。所以我们看圣经，我们很知道很多人他们都是说自己啊，我是归于神的，我是属于神的。比如说大卫王，他说我是上帝的仆人啊，我是属于神的。但是大卫呢，他一样做王啊，他一样在王宫当中做王啊，他没有来到圣殿当中去做先知啊或者祭司。那么大卫也有自己的家庭，也有自己的生活。那么很多的时候圣经中也让我们看到很多很多的人，他们都是属于上帝的人，归于上帝的人，但是他们并没有终身，只是好像只待在圣殿当中，与自己的父母分开，与自己的亲人分开。所以呢，归给神，我们也可以说啊，我只要教育自己好自己的孩子，让我的孩子在家里好好的服侍神，好好的读经祷告，一生跟从神，这其实也是可以说是在归给上帝，把我们的孩子献给上帝。但是显然哈拿他不是这样来理解他所许的那个愿，他也不是试图用别的方法来解释他所许的这个愿。那么他说他要把孩子归给神，那他在行动上就是把孩子带到圣殿当中，献在圣殿当中，从此分开。那么这是好不容易求来的一个孩子，但他就这样献上。那么我们也看到他这种一个行为，可能我们觉得好像不太容易理解。那么当我看到哈拿的这个圣经记载，哈拿这个伟大母亲所做的事情时，我就想起我以前就是听我们的教会的一个姊妹谈她的母亲 哦，就想，那么我们教会这位姊妹呢，她的母亲非常的爱她，然后因为我们这位姊妹就是很小的时候，年纪很小的时候呢，身体比较弱，体弱多病，那么她的母亲非常的爱她，就是用自己一切所能想到的来照顾好自己的这个孩子。但是就是有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就这个母亲呢，很少跟她的孩子在一起坐在一起好好的吃一顿晚餐，很少。为什么呢？因为这位母亲她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所以她每天晚上她经常的她就出去去探访主内的弟兄姊妹，去看顾那些主内有需要的弟兄姊妹，然后经常晚上也出去参加各种各样的基督徒的聚会。那么她走之前呢，她的小女儿还没有放学，然后那个时候她的小女儿身体也不太好，其实是很需要自己的妈妈在身边的。但这位母亲就把饭菜全部做好就放在桌子上，然后上面拿个碗扣住保持一下温度，这位母亲就离开了。然后小女儿一个人从学校回来，然后一个人就吃饭跟她的爸爸在一起。所以我当时听到这个，我就觉得咦，这个妈妈啊怎么是这样啊。那个我们知道这时候在当时那个环境啊，她的女儿，唯一的那个女儿，身体上很需要妈妈的照顾，然后呢很多的家长在这个时候呢是要指导孩子学习的啊，做家庭作业的，但这个妈妈全来从来都不是这样，看上去好像有点奇怪，可能在一些人眼中来看，嗯，这个妈妈不称职啊，这个妈妈不是一个成功的妈妈，可能会有这样的想法。但是我相信在上帝的眼中，这一位姊妹的母亲就像撒母耳的母亲哈拿一样，在上帝的眼中，这样的母亲是最有智慧的母亲，这样的母亲是伟大的母亲。他们可能没有把全部的时间全部的一切献给自己的孩子，但是在他们心中，他们最重要的一位是谁呢？就是他们所信靠所敬拜的神。而通过他们的生命见证出来，他们把这样的一个信心也深深的扎根在自己的孩子身上啊，他们是不像许许多多的母亲啊，把一切留给自己的孩子，他们是把一切献给那他们所信靠所侍奉的那一位神，那么从神那里得着智慧，结果给他们的孩子留下最最宝贵的财富，让他们孩子从小就敬畏神，从小就信靠神，然后这样的一个信心就深深的扎根在孩子身上。所以我们会看见撒母耳长大以后，他成为上帝所兴起大大使用的仆人啊。那么我们也看到啊，就是我刚提到的那个姊妹，她长大以后真的一样好处都不缺。上帝在圣经的应许，义人的后代必定蒙福，义人的后代必定得蒙拯救，绝对不是一句空话，绝对不是一句空话。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在想一个母亲，我们在座的每一个母亲，我相信都深深爱着自己的孩子，都深深的想我们能给孩子做什么，我们能给孩子留下什么。那么在可能有些弟兄姊妹可能记得，在前几年就是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大明星啊，他离开世界，叫惠特尼·休斯顿，可能有人知道他。那么惠特尼·休斯顿，我们知道他是非常出名的这个一个大明星，一个歌手啊，非常成功的人。但他还有非常出名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惠特尼·休斯顿非常爱他的女儿，非常爱，所以这件事情是非常出名。所以他从他的女儿在很小的时候，他经常的就人们可以照到照片，他到哪里就把他的女儿带着出席各种各样的场合，然后在他女儿很小的时候，他就把他的女儿就带着去到世界上很多的地方。就惠特尼·休斯顿，他要把他一切毫无保留的要给这个女儿啊，所以所有人都知道他是一个非常爱女儿的妈妈。所以惠特尼·休斯顿在很早的时候，他就已经立下了遗嘱。这个遗嘱是什么呢？是他以后留下的所有的财富、所有的财产，100%给他的女儿啊。他还有很多亲戚朋友，就是一分钱都没有留下，全部100%留给他的女儿。然后这个遗嘱立的呢， 在我们在人看来，哎，很聪明呢、啊，很聪明，分三次把这个财产给他的女儿，因为他女儿年纪太小，一下给他那么多的财富，怕不好。然后惠斯尼修正还是很聪明，他说啊，21岁的时候给到10%，那么25岁的时候给到30%，那么一直到30岁的时候，啊，他的女儿已经很成熟了啊，30岁的时候是一个可以承担责任的人了，在那个时候，所有的财产他可以给他，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遗嘱，哎，真的是很有智慧啊。所以惠斯尼休斯顿，其实如果我们用人类眼光来看，这个妈妈真的是毫无保留的爱自己的女儿，所有的一切都给了女儿。然后呢，她也是看上去也是一个很聪明的妈妈，所以早早的把遗嘱都立好，然后怎么样的把她的财产留给她的女儿。然后呢，她也一直为她的女儿的前途前程一直在做预备，一直在铺垫。所以她在她女儿还很小的时候，她就带她女儿到处出现在各种的演出场合，然后就为她的前程在铺路。然后她女儿事实上在18岁的时候已经是一个小有名气的一个明星了，因为惠斯尼休斯顿经常带他的女儿去演出。那么很出名的一次就是在2009年，在这个早安美国的一个在纽约中央花园一个大型的演出当中啊，惠斯尼休斯顿和他的女儿一起同台演出，一起演唱。所以在人看来，这真的是很有聪明很智慧的妈妈啊，全部都给女儿留下了，自己能做的只要她能够做到的她全部为女儿做了。但是非常遗憾的是什么呢？我们大家可能也都知道，他的女儿后来21岁的时候非常不幸就离开世界了。那么关于他的死因，关于惠斯尼休斯顿的女儿的死因，那么今天有很多很多的猜测，事实上到今天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么一直到今天这个警察的这个法庭的判断也没有说他是自杀，就是他最后是淹死在这个浴缸里。那么当然有一些人猜测了，有一些人猜测这个叫做Barbie 在21岁的时候为什么会死掉了。其实很多人猜测就是那个遗嘱啊可能是造成这个后果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因为那个遗嘱说在21岁的时候他的女儿就可以开始来拿这个遗嘱里面的那个遗产当中的钱了，但是恰恰就在21岁的时候这个Barbie就淹在这个浴缸里，就昏迷，一直昏迷了半年。后来惠斯尼休斯顿的那些亲戚朋友就共同的做出一个决定，就半年之后就不再医治了啊。结果就芭比就离开世界。那么唯一的一个继承人，我们知道在这个遗产法当中唯一的一个继承人，而且当时那个遗嘱还有一句话，就是只要这个芭比还活在世界上，那任何人对这个钱是没有份的，这个钱是100%属于这个芭比的。他特别有这样的一个特别强调处，结果很遗憾，就是21岁的时候，这个小女孩就离开了这个世界。那自然这些遗产就留给谁呢？就那个惠斯尼休斯顿的那些亲戚朋友。当然了，这是人们的一些猜测，人们的一些这个猜想，那没有任何的这个事实上的证据。但是从这里让我们思想到一个母亲，这里其实有两类母亲。有一类母亲在人看来很奇怪，就在萨摩尔的母亲很奇怪，好不容易求来了一个儿子，一个心爱的儿子，但是却呢从小一断奶就把他献到圣殿当中，把他归给神。还有一个母亲就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就是我们一个姊妹的母亲，看上去也很奇怪啊，自己孩子本来很需要妈妈，在最需要妈妈的时候，身体上很需要，学习上很需要，成长上很需要，但是这一位妈妈呢却常常看上去去探望去关怀那些非亲非故的人，然后没有100%的时间来陪伴自己的孩子，看上去也很奇怪。但是在上帝的眼中，这样的母亲是真正有智慧的母亲。其实我们每一个在座的母亲，我们心里知道，我们虽然想把一切都给我们的孩子，我们虽然想永远陪伴我们的孩子，但是没有一个妈妈做得到。有一天我们一定会离开的，有很多很多的事情是我们没有办法做到的，没有办法供应的。那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就把孩子要交托在那个永远可以看顾我们的孩子那一位天上的慈爱的天父手中。所以这是真正的智慧。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从人的眼光来看，惠特尼休斯顿为他的孩子做了一切，留下了一切，不仅仅是财富上的，也在这个他孩子事业成功上面去给孩子帮助了很多很多，动用一切可以动用的资源。在人看来，很少有一个母亲可以像他那样给孩子给那么多，但是呢，他为孩子所做的一切，所留下的一切，真的是祝福吗？真的给孩子带来真正的益处吗？其实不一定的。很多的时候，我们的母亲想一个问题，我能为孩子做什么？我能给孩子留下什么？但是我们来看圣经中伟大的母亲，就是撒母耳的母亲哈拿，她最重要想的是什么？我要在上帝面前成为一个怎样的人？这是她最重要的一个心意。然后在这个心意的带领下，她才可以给她孩子留下真正宝贵的财富。我们今天在母亲节的时候，我们一方面我们要把我们的感谢尊敬给我们在地上的母亲，一方面呢，我们要来思想圣经当中告诉我们上帝对地上母亲的心意。那么如果我们看这个旧约圣经，看列王记，看历代志上，那里圣经当中谈到了很多很多以色列人当中的王。那么有些王呢，那么他们做神所看为恶的事情，那么有些王呢，他们行神所看为正的事情，有很多这样的评价。但是往往圣经谈到这一点之后，后面又要加上一句话，他们的母亲是谁，他们是谁谁的孩子。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一点，母亲来到神的面前交账，一方面要交自己的账，还有一方面呢，他要为他的孩子交账。母亲在塑造这个孩子，这个孩子长大之后，他行上帝眼中所看为正的事情，还是他在行上帝眼中所看为恶的事情？结果上帝还要来追讨谁呢？来看他的母亲是谁。那么在美国的历史上面，也有一位非常著名的基督徒，他就是穆迪，他是美国非常伟大的一个布道家，就是有人说他是在19世纪上帝所兴起的最伟大的一个布道家。那么穆迪曾经向亿万人传讲过福音，他亲自带领过几十万人，就接近上百万人做认罪的悔改，上帝大大的使用他。那么穆迪无论对教会的影响，乃至对今天文化，美国文化，美国思想政治的影响，都是很有深远的影响。但是穆迪他是怎样的一个人？他出生在一个美国麻省一个非常贫穷的家庭，他的父亲在穆迪四岁的时候就去世了。因为他的父亲去世的时候呢，他父亲就是一个非常贫穷的一个工人，他去世的时候没有留下一分钱财产，他相反留下了什么呢？很多很多的债务留下来了。结果后来他父亲去世以后，那些债主全部来到穆迪的家里，那时候穆迪才四岁，把他们家里所有的东西，能够搬走的东西全部搬走了，搬到一个地步，连这个冬天这个烧火的这个柴，取暖的柴火都搬走了。然后那时候他的母亲非常痛苦，因为那个时候他的母亲有九个孩子，穆迪弟兄在那个时候他有九个兄弟姊妹，他的母亲非常的痛苦，就是每天晚上来在神的面前祷告就好像哈拿那样来在上帝的面前横切祷告，流泪祷告。那么在祷告当中，穆迪的母亲有一次打开圣经，读到耶利米书49:11，这里有一段经文，我给大家读一下。这个经文是说，你撇下孤儿，我必保全他们的命，你的寡妇可以依靠我。那么这个我就是上帝上帝用他自己来说话。当穆迪的母亲看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他心里就释放了 啊，他就来了，他就流泪哭泣，他说感谢神啊，给我有这样的应许，我现在是一个寡妇啊，我家里什么都没有，连冬天取暖的柴火都没有，我要带领九个孩子，我不知道我怎么办，但是圣经你有，你上帝你有这样的应许。后来他从这以后他就得到安慰，然后他把他这一段的祷告就写在他的圣经这段经文旁边。那么当时因为知道一个穷寡妇要带九，要养九个孩子，这在当时看来，那个时候的美国是非常贫穷的，那个时候美国当时在邻居看来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很多邻居就来到穆迪的母亲面前就说，你这么多孩子，你一个寡妇想养大，这不可能，他说你送走几个，你把这几个孩子送走几个，他说如果你不送走的话，这个孩子长大要么他就成为罪犯啊，会被绞死的，要么他就是被关到监狱里面去。后来这个穆迪的母亲她是一个很坚强的女人，她也得到上帝给她的应许，她说我不行，她说这些孩子是上帝赐给我的，所以我不可以把他送走。她一方面就是亲手做工啊，非常辛勤的做工，另一方面恒切的祷告，来到神的面前祷告，结果他九个孩子全部健康的成长，没有一个人就是被绞死，也没有一个人进过监狱，这在当时看来这是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结果在他母亲死的时候呢，穆迪在他母亲的葬礼上，穆迪讲过一句话，就是如果每一个人都有一位像我这样，像我的母亲这样一个伟大的母亲，那个这个世界上就不需要监狱了。那么穆迪的母亲她为什么可以有这样的一个伟大的见证呢？她的心里的确据，心里的平安从哪里来？就是她信靠那一位神。她家里只有两本书，一本就是圣经，一本还是一本灵修书。那么这一位母亲无论多么繁忙，无论多么疲倦，那么在每一天清晨她要给她的九个孩子要读圣经，至少要读两段，还有那个灵修书上至少要读两段，读给她的孩子。每一天晚上这位母亲要带她的九个孩子一起跪在神的面前，一起要祷告。那么她的九个孩子一到主日的时候是一定要去到教会的。那么这其实也是因为很多时候在那个时候很多贫穷的家庭会让他的孩子用一切的时间出去打工赚钱，但是这一位母亲无论他多么贫穷，无论他多么困难，他在主日的时候一定要让他的孩子去到教会，并且参加主日学。那么他的孩子去教会的时候就把这个鞋子就提在手上，就一直就走到教会，就是快到教会的时候才把鞋子穿上。他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鞋子很珍贵，在那个时候很珍贵，他如果穿太多鞋子会破的。那他们怎么办呢？他们就打赤脚一直走到教会门口，到教会门口再穿上鞋子。为什么？因为教会是神的殿啊，他们要把他们所能献上的啊，所能呈现的最好的来在神的殿中向上帝呈现。所以这一个母亲虽然很贫穷，这一个母亲没有给他孩子留下什么财富，没有大笔的遗产继承，没有，这个母亲也不可能为他孩子事业成功铺什么路，他也没有什么，没有那个能力。但是这一位母亲给他的孩子留下最宝贵最宝贵的财富，他靠自己的生命的见证，他对上帝的敬畏，对上帝的信靠，对上帝的依赖，通过他自己生命的见证，在他孩子幼小的心里就扎下根来。孩子看，哦，他们的母亲是这样的，他们的母亲心里是怎样的来敬畏这一位神，那么这些孩子从小在心中他们也有对上帝敬畏的心。所以他虽然没有给他的孩子留下大笔的财富，在人看来他也没有为孩子前程啊铺路啊怎么样，但是他给他的孩子留下最宝贵的财富，把他的孩子交在神的手中，结果九个孩子没有一个走到偏路上面啊，上帝在他的九个孩子当中还兴起了穆迪。今天我们在母亲节的时候，我们来思想母亲。母亲是一个非常荣耀的一个称谓，也承担着极大的一个责任。母亲不仅为自己来在上帝面前 要负责任，母亲对他的孩子的将来，他孩子怎样来在上帝的面前，母亲也要负上责任。我们今天也看到两种母亲，一种母亲在人看来好像没有给他孩子留下什么，在人看来好像不一定是一个称职的母亲，或者所谓成功的母亲啊，比如说撒母耳的母亲哈拿，比如说我们姊妹的母亲啊，比如说我们刚才看到穆迪的母亲，贫穷的母亲，没有什么留给自己的孩子啊，不像很多所谓成功的母亲为孩子留下很多。那我们今天我们也看到还有一些母亲，他们有很大的财富，很强的能力，他们把一切的财富都留给自己的孩子，他们用自己一切的能力，一切的办法为自己的孩子前途铺路。但是哪样的母亲真正的给孩子带去真正宝贵的祝福呢？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母亲，我们要为我们孩子将来负责。那么我们给孩子能留下什么呢？有一天我们没有办法陪伴自己的孩子，有一天我们一定会让我们孩子去走他自己的路。那我们真正留下什么呢？把神留在我们的孩子的心里，也把我们的孩子归在神的手中，这才是真正的祝福，真正的恩典。在这里我也在这个母亲节的时候也特别想起我自己的母亲啊，我自己的母亲啊，我的妈妈现在在中国大陆跟我的姐姐生活在一起。我的妈妈她一直是一个性格很坚强的一个母亲啊，她年轻的时候经历了很多很多的患难，那时候中国的社会非常的动荡啊，性格非常的坚强。然后在我的心目当中，我的妈妈什么都可以做得到啊，总是不会倒下的，总是不会病倒的啊，总是成为我坚强的依靠。但是我记得印象很深的有一次啊，有一次我住在医院里面，后来我的妈妈每天中午到医院来，就是做好吃的来看我。后来有一天我妈妈就是把她做的吃来了医院来看我，后来我都吃了之后，我就说哎呀，你快回去吧，快回去吧啊，我不要你在这里来陪我。后来我妈妈那时候讲了一句话是我从来没听过的，我妈妈说哎呀，我好累，我在你这休息一下。那个句话给我印象很深，我从来没有听过我的妈妈说她累，我从来没有听过说我的妈妈说她还要休息。那个时候我意识到我的妈妈她会老的，我的妈妈不是永远好像是无所不能的，她会老的，有一天她是需要我去照顾的，有一天我要承担起责任起来。那么圣经在十诫告诉我们，我们在地上要怎么样呢？谈到圣经的前四诫，谈到人与神之间的关系。那么圣经十诫的后六诫，谈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怎样相处。但是后六诫，也就是第五诫，第一诫是什么？我们在地上要孝敬父母啊，这是唯一一条带应许的诫命，我们才可以在地长寿。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忘记了啊，我们想哎，我们的妈妈她好像一直就好像是不会疲倦，一直不会老啊，我们有什么需要我们就像一个小婴儿一样，我饿了我妈妈就要给我做饭吃啊，我累了我的妈妈就要把我照顾好，因为她是我的妈妈。但是我们忘记了圣经对我们的教训是什么，我们要孝敬我们的母亲，我们要奉养我们的母亲，我们要照顾我们的母亲。我们的妈妈会老的，他需要我们的照顾，需要我们的尊敬啊！他不是好像总是一个来照顾我们的角色。那么在我们事实上我也我自己说起这个我也很惭愧。你看我们华人尤其华人家庭就是这样的，我们的就是爷爷就是我们的那个爷爷那一辈或者是奶奶那一辈，他们不仅照顾我，他还要照顾我的孩子，他要很多时候照顾我自己的孩子的责任应该谁来承担呢？应该我来承担呢，因为我也做父亲啦，我的妻子也做母亲啦，我们应该来承担这个照顾我们自己的孩子的责任。而我们对我们的父母应该是怎样呢？应该是孝敬，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奉养我们的父母。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说哎，
父母，
你我们对自己的爸爸，我自己也是这样，我对我自己爸爸妈妈来说，比如说我红孩姊妹，就是我的妻子红孩姊妹，她生孩子我就说，哎，你把你的妈妈叫过来，让她给你照顾月子，我觉得这个很自然。但是我忘记了，我这时候要承担起这个父亲的角色，而我的妻子呢要承担起母亲的角色，她也是母亲了，她也是母亲了。我的母亲对我所尽到的责任她尽到了，就好像这个穆迪的母亲，结果在她的葬礼上，她的墓碑上面刻下一句话，就是这个马可福音14:8，耶稣所说的一句话，耶稣说，耶稣当时对那个用一玉瓶香膏膏主的那个女人，耶稣说了一句话，就是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就是这一位母亲他该做的他做了，他尽他的能力他做了。我们今天在地上的母亲也是这样的，我们在地上的母亲把我们健健康康的抚养大，我们母亲对我们所怀的责任他尽到了，他做了他能做的一切。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对待我们的母亲怎么样？我们要尊敬她。我们不可以说，你看我有时候，我那时候很不懂事啊，我刚结婚的时候我很不懂事。冯海的妈妈来帮助我们照顾我们的小孩子，她冯海的妈妈做菜很辣的啊，湖南人做菜很辣的。我经常说，哎，搞这么辣干什么？哎呀，这个那个炒辣椒的时候，里面的那个筋啊籽啊，从来不去的。我说，哎呀，你看，你不知道冯海要喂奶，你这么辣，他吃了以后都喂了孩子啊。我当时讲这句话我不觉得，但是我今天从圣经来看，这个责任应该谁承担？应该我做呀，应该我们为父为母的做呀。我们的父母，我们的上一代，他对我们的责任尽了，但是我却要求他像要求一个什么呢？像要求一个保姆。我们请一个保姆我们还付钱呢，但是我们妈妈来到我们的身边照顾我，我还说，哎，你做菜好辣。但是我跟你说，我后来我们真的是请了一个阿姨来帮助我们，结果她做菜不好吃，我一句话都不敢说。为什么？你说不好吃走了，很难请人的，这个时候很难请人的。但是我们就敢这样说自己的妈妈，所以我们常常知道一点，我们的妈妈把我们养大，照顾我们啊，很多很多华人的父母，不仅是把我们健康的养大，他给我们存学费。他一切能有的他都给了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要承担起自己的责任来。我们也是做母亲的人呢，我们也是做妈妈的人呢。你很多对别人的责备要求你不敢说，就像我当时，我谁我敢得罪？我不敢得罪就是帮我照顾孩子的那个阿姨，我不敢说她，他怎么样都可以。那个阿姨有时候很好玩，她不允许我跟冯海姊妹来亲我们的孩子，那小 baby 刚刚出生，不，他说你们嘴里啊好多细菌的，你们不要亲孩子。但这个阿姨把我们的孩子一抱，叭叭叭就亲。我不敢说，我说他不高兴，他走了。但是呢，我同样的话，我敢说我的妈妈，我可能敢说冯海的妈妈。我说你做菜这么不好吃，啊，这个地方你没有搞好，啊，这个搞得不清洁不整洁，错了。完全的颠倒了。所以感谢神，我们今天一方面我们在这个母亲的时候，在这个母亲节的时候，我们来思想我们怎样，我们很多在座的有很多的母亲，我们来思想我们怎样给我们孩子留下真正他一生永恒当中都蒙福的祝福啊，都宝贵的财富，就是把上帝深深的放在我们的孩子的心里。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思想，我们今天是为父为母的人，我们自己就要承担起责任。而我们的长辈，我们的父母，他们已经尽他们所能了，他们已经尽他们所能了，也把我们给我们的父母该有的尊重，该有的称赞，该有的体谅，我们在今天也来归给我们的父母。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这样的爱我们啊！你说敬畏神就是智慧的开端，认识神就是聪明。主啊，我们今天求从你那里得来的智慧，让我们在这个地上 真正的成为一个有智慧的父亲，也有智慧的母亲，让我们给我们的孩子真正留下，让他们不仅一生能够得益处的财富，也让他们在永恒当中都能够得益处的财富。我们也求圣灵来到我们的心里光照我们，也让我们把我们的母亲该得的尊敬、该得的称赞、该得的体谅、该得到的爱，主啊，也求你放在我们的心里，在这个母亲节的时候来思想我们自己的母亲，他们上一代人他们经历的坎坷，他们经历的困难是我们这一代人无法想象的。那个时候无论是在美国是在中国，社会是怎样的动荡，环境是怎样的艰苦，我们是无法想象的，而他们却是在经历，而在那样的一个困难的当中，他们把他们所做的是尽他们所能。主啊，求你用圣经的话语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真正在地上也能够尊敬我们的父母，也能够孝敬我们的父母，尽到我们做儿女奉养的责任。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